经文是诗篇110篇的1到3节，请大家打开诗篇110篇。前三节是正道经文，我把这整个七节全篇读一遍。这是上帝准确无误的言语，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耶稣基督是升天的大祭司。我们刚刚在上个礼拜天，我们纪念了主耶稣在复活后第四十天升天。他升入高天，他的肩头和胸牌上都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有信徒的名字也都包含在这十二个支派里了。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为我们代求。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升天，他不仅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他不仅仅是羔羊，而且他还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王者。耶稣不仅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是大有能力、大有尊贵、大有力量的宇宙的君王。诗篇110篇的前三节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图画，有耶和华神，在他右边坐的是基督，世界的两类人在他面前分开，一类人作为基督的仇敌，他要在基督的脚凳上，压在基督的脚下，另一类人却多如清晨的甘露，在基督和上帝面前穿着圣洁的衣服，甘心牺牲自己。这幅画愿印在大家的心里，有四个主要的人物，是神，有基督，有仇敌，也有百姓。今天的正道就以升天的基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为题，我们看右边的主是在仇敌中掌权的主。基督的民，第三节，基督的民呢，就是圣洁牺牲自己的民。愿在这样的正道当中，每一个听到的人能够看见自己在这幅画中的位置。借着这幅画，是上帝给我们勾勒出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基督，认识世界，也认识你周围的人和自己。头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右边的主就是在仇敌中掌权的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说， 我们一看到耶和华说的话，我们知道耶和华有许多那测不透的旨意，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把这个旨意要显明给我们，这是告诉人类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说这个基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上帝已经向人类在启示这位基督将来要坐在上帝的右边。基督怎样出生，怎样受死，怎样复活，复活后要去哪里，上帝都一一借着先知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上帝启示的中心。我们看到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是这样的，有权柄，是那王者的风范，他命定一切，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都放在你的脚凳，做你的脚凳。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基督升天以后这历史怎么走，上帝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升天之后这个历史的车轮就是要把基督的仇敌都要做基督的脚凳。不论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多么的强大，谎言多么的吸引人，逼迫教会的有多大的威风，仇敌的命运已经都定了下来，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历史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就要展开了。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我主就是大卫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到，是大卫被圣灵感动称呼自己的子孙基督为我主，也就是说这个我主是七大卫的子孙的那个我主，是带着人性的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带着肉带着人性来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了。信基督的人，你知道你会在哪里吗？你看见自己了吗？他身上是有人性，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这个右边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一个帝王的位置，从上下文就看到这个位置脚凳是仇敌来坐的，这个位置你看第二节的话，他从有能力的杖要伸出，而且是要在仇敌中掌权。你再往下看，他要打破，在5节他要打伤列国，第6节刑罚恶人，尸首遍地，打破仇敌的头。这个位置是一个荣耀，一种胜利者，一种君王的位置。而且他这又提到了，在他这个之前，他的百姓如清晨的甘露，极其繁多，帝王的荣耀就在乎民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帝王的一个荣耀，在上帝的右边。这个王呢，它是一种全球性的，你看这个列王，你看第5节6节，列王列国各处，它不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而且我们如果再看它从撒旦，它从这些邪恶的天使的统治来看，那么基督的国度是宇宙性的，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要被他毁灭，是这样的一位君王。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就代表了他就是极其荣耀威武胜利者的君王。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位置。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仇敌是谁呢？我们看 第五节有列王，第六节有恶人，也有仇敌的头。那么我们从诗篇第二篇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仇敌是指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的人。这些人他们要做的就是要挣开上帝和基督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些人不服基督，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不要按照上帝和基督的意思，这样的人被称为是仇敌。而且这个仇敌呢，是上帝发怒的对象。大家看到第五节，当他发怒的日子，这是对仇敌发怒。而罗马书一章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仇敌呢，是指不敬畏神、不爱神、不遵行律法、看犯罪为小事，是阻挡真理的人，都是仇敌。这个仇敌显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显在那些敌对基督的人身上，也显在教会中的假冒为善的人身上，也显在真正的信徒里面也有仇敌。在你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你想要挣开上帝的捆绑，你想要脱去基督的绳索这样的心？特别是想让你犯罪的时候，上帝的律法好像是一个捆锁一样，你想要挣脱。情欲与圣灵相争，圣欲与情力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做你们所不愿意做的。这个为敌的情欲就是仇敌，他在那不信的人身上，他在那假冒为善的教会里面的人身上，也在你我的身上，这就是仇敌。耶和华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做脚凳就是被基督完全的征服的意思，就好像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把脚踩在一个被打败的一个王的脖子上一样。那么上帝是怎样的使仇敌做基督的脚凳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你要在仇敌中掌权。这个掌权是借着上帝使基督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这个杖是代表着权柄。基督能力的杖到底是指什么？有多大的权柄？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到底这个能力的杖在哪里？是怎么回事？这个伸出呢，关键要看伸出，伸出一个杖。这个伸出呢，这英文就是 send forth， 就是从这边派出去发出去的意思。那么一个杖，能力的杖要伸出去是什么意思呢？是从锡安伸出，也是从耶路撒冷要发出去。那么能从耶路撒冷发出来的是什么呢？借着这个我们来理解能力的杖。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说，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言语和训诲要从锡安发出。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这么说，人要奉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地极。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要发出来的是奉基督的名一个传悔改和赦罪的道，也就是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要发出去。那么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圣灵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落在圣徒身上， 然后他们得着能力，然后圣灵从这里发出，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上帝使基督的杖，能力的杖从西安发出，是大能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的话语和大能的圣灵。他表现在天上，表现是杖，在地上表现的是门徒们四处的传扬他的福音，被圣灵充满，用行神迹奇事的大能。就是借着这样的福音，借着这样的话语和圣灵，仇敌在仇敌中掌权。我们自己是否也做过基督的仇敌，抵挡了福音，但是基督就这样的掌权了？如果是耶和华使基督伸出能力的杖，而这个杖是上帝的话语、基督的福音和大能的话，你是否对神的话语、对圣灵、对福音有新的认识？面对你外面的仇敌和里面的仇敌的时候，那真正有能力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吗？这个话语和灵是极其荣耀的胜利者，坐在上帝右边的宇宙的王者的他的话和他的灵。无论是外面的仇敌还是你里面的情欲，他能够抵挡这位万王之王能力的杖吗？在以斯帖记中，那亚哈随鲁王那个杖一伸出来，他能够给人赦免，如果杖不伸出，人就被会毁灭。这个力量，哪一个仇敌能够抵挡这宇宙之王他伸出来的杖？愿这样能力的杖，它所代表的含义，激发你学习神的话语的热情，激发你寻求圣灵帮助的热情。这不是你自己的想象，你要靠着神的话语，这乃是上帝他的杖在你身上要掌权。世上的君王努力的用武力的威胁、经济的威胁，甚至战争来拓展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宇宙之王却在用他的福音和他的话语和圣灵在全球拓展。任何国家、任何君王、任何机构在这样的能力之上面前，他无法抵挡。无论他有多大的军事力量，他有行政力量、个人魅力，都不能阻挡这上帝的天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士兵，多么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因为这就是上帝的给他的百姓的武器。你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神的能力的杖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和圣灵，它的拓展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悄悄地进行的。世人因为看不见圣灵，也不认为神的话怎么样，他特别的藐视讲道， 他看神的话语为约束，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世界这样的文化的潮流之下，你是否也随波逐流呢？你是否常常被里面的仇敌打败？你是否常常的软弱无力？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你自己，而是来自于耶和华使基督伸出来的能力的杖，无人能胜过这个杖。就是因为这个杖，那个彼得在使女的面前都发咒不认识耶稣的，被圣灵充满，能够在犹太的公会前能够大胆的说话。使徒保罗被捆锁，但是因着这个能力的杖，神的道不被捆锁，继续的向地极来传扬。你里面的仇敌无论怎样的顽强，怎样的使你羞愧，但是你并不是依靠势力，你依靠的乃是他的灵。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仇敌中是这样掌权的，他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掌权。世界的历史将要体现仇敌将要做基督的脚凳，而基督不仅在仇敌中掌权，他也在信徒中掌权，而这两个掌权却有大不相同的景象，一个是被踩在脚下，另一个是天壤之别。你的民，你看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清晨的甘露呢，是指非常非常多，早晨突然就有很多的，数不胜数。他说如此之多。基督呢，是他的百姓是这样的多，这是荣耀的君王的一个表现。这些基督的国民呢，就好像甘露一样从天而降。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国民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外面的特点呢，是圣洁的衣服。他里面呢，是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甘心牺牲自己呢，就是献上甘心祭的意思。在旧约中有一种祭叫做甘心祭，就是献祭者在规定的这些祭之外呢，他愿意献上的甘心祭，完全自愿，不是像赎罪祭那样的话，他不献的话，他会有非常的内疚感。而这个圣洁的装饰为衣呢，这个装饰为衣，它的原文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就是华美的意思，美丽的意思，所以是圣洁的华美，或者叫华美，圣洁之华美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所以和合本把它理顺了以后呢，就是说它是圣洁的装饰为衣，因为这里提到了献祭，又提到了你的民，又提到了圣洁之华美，这三个在一起的话，就会让人联想起祭司献祭所穿的华美的圣衣。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8:2说，你要给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个华美又有圣衣在。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跟它连起来，就是你的民，你圣洁和献祭呢，与彼得前书的2:9说，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非常的对称。也就是说，上帝在这幅画中，他描述的这一群人，是上帝这个万王之王所统治的这些百姓呢，他的形象是一个祭司的形象，是一个献祭的，一个献甘心祭的 祭司的形象，他穿着是非常圣洁的衣服，也叫华美，就是祭司为华美的衣服。马太亨利呢，在注释这个经文的时候提到说，如果基督徒可以穿制服的话，这个制服就是圣洁。当然这个衣服的话，当然能在上帝眼前能看为圣洁的话，那是基督的义和圣洁了。那么当你掌权的时候，你的民会以圣洁为一，会甘心牺牲自己，跟你掌权跟这个圣洁有什么关系呢？当基督掌权的时候，也就是说基督在你身上掌权，你原来是被罪所奴役的，你是在监狱里面的，是从监狱里出监牢，这就是弥赛亚做的，是把你赎出来，是从罪恶中，是从撒旦的捆绑中取出来，所以把你从罪的奴仆中把你救出来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掌权，你的原来掌权者是撒旦，是情欲。那么当基督掌权的时候，他就把你释放了以后呢，他给你披上他的圣洁，不但给你披上他的圣洁，称你为义，而且他还借着圣灵要住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把这个圣洁活出来。所以那你就是从外到里开始圣洁，开始改变。那么这个掌权的时候为什么叫掌权呢？基督在那里面是王，你那个罪，你那个仇敌还在，他不断的与新造的你，那重生的你在征战的过程中，是他来掌权，他来够压制你的罪，压制你的情欲，那个情欲在你里面抬不起头来，即使是一时能够胜过你，但是基督仍然是掌权的。所以是当你掌权的时候，你的百姓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基督不掌权，靠着你自己的话，你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从里到外，从里到外，一切都是立刻就腐败，就好像你的一个树枝从一个树上掉下来以后立刻开始枯干一样。这是他掌权的日子，你就会穿上圣洁的衣服。我们对比一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掌权的时候呢，你会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我们对比一下这一个国家，一个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在这个一个国家掌权的话，那个被统治的国民的话很难甘心乐意，但是天国的王来的时候却大不相同，这个被征服的都个个都是甘心乐意的，因为天国的王进来的时候，他是伸着能力的杖，而这个能力的杖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福音，是上帝的圣灵，他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强迫。当一个在罪里的一个人，当他看到福音里面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他渴望这个作王，他希望他在我身上掌权。人心都消化了，我这样的人难道基督会为我死吗？他看看十字架的右边，强盗那是很坏的，他也可以去。彼得三次不认主，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还要害逼迫基督徒，被上帝基督能够赦免，被这样的大爱，被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做的，他的心都消化了。他们非常乐意，他们就像犹大的百姓乐意让大卫做他们的王一样。这些人包括你和我， 在这样的王面前，我们都跪下来，主啊，愿你做王，再也不能让我的情欲做王，我也不能做我的主，我的王，我也不能再听世界上任何的与你相反对的声音。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主就是你，甘心乐意的这位王，是宇宙的王。你是否是这样的人呢？你外面是圣洁的吗？你里面是甘心的吗？年轻人，你愿意在性的方面，在身体的方面圣洁吗？当你面对色情的诱惑，各样的画面，甚至是包括性的试探的时候，我愿诗篇这篇诗篇像一幅画一样在你面前，有至高的神，有基督，有仇敌，也有他的百姓，你在哪里？如果你就是那祭司，你穿的是一个圣洁的衣服，你旁边有一个蛊蛇，有一个撒旦，有一个悄悄的声音在对你说，没关系，人人都这样，就这一次。你看看自己的圣洁的衣服，你再看看在上帝的右边，基督他要伸出那能力的杖，就是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你的仇敌在哪里？你心里那想要让你犯罪的仇敌在哪里？在这个仗的之下，仇敌的命运就是基督的脚蹬。你愿意在这样的仇敌面前听他的话语，再一次被他奴役吗？相反，你愿意你的邪情私欲这个仇敌在上帝的能力的杖之下，也就在上帝的话语和圣灵的祷告之下，你看着他到基督的脚凳那里吗？你的身体是圣殿，你的丈夫是基督，神所配合的，婚姻的床不可污秽。在这样的神的帐，这种话语和圣灵之下，愿你胜过那少年人的试探。而你之所以能够胜过，不在乎你自己，是因为升天的基督在上帝的右边坐着，他是万王之王，他伸出那能力的杖，他那个杖在你的心里，仇敌看见了害怕，他无法胜过的。基督在你身上掌权吗？那你愿意甘心献牺牲自己吗？你献上什么呢？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就把身体都献上，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献上全部的身体，在你平常生活事业当中算怎么算呢？ 那你献上你自己的事业，信徒啊，你在这幅画中，你如果看自己就是那祭司的话，你是祭司，你也是国民，你的民多如是民，这个民是指一个天国的国民，也就是说这个王他是天国王，他的杖伸出的时候是指整个的历史就要朝着仇敌都要做脚凳，他要在仇敌中掌权这个目标走了，这是天国的拓展，直到耶稣的再来。在这个天国的拓展当中，基督需要很多的人为天国做事，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军队的牧师，需要军医，需要军队的护士，也需要工厂来生产武器，需要妇女们看顾那幼小的孩子，也需要教师一样。这天国在向地级拓展呢，天国需要许多的人，那么你的事业，你是天国的民的话，你的事业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你在天国的拓展当中，你是起了什么样一个角色呢？你起到什么样的贡献呢？这就是你的事业的落脚点。你现在接受训练是将来要被神所用，你仔细的看自己的才能，因为上帝是掳掠了仇敌，把他的才能赐给他自己的百姓，这个才能是为了天国预备的。求神赐给你一个看见，明白自己的才能。如果没有观察到的话，你带着这样的心来祷告，寻求他，相信你神喜悦你想要为神的国做事的心，愿意把你的一切，包括你的事业，将来你要投身的事业，一生所喜爱的，你愿意他在天国里是有用的。反过来，如果我们接受各样的训练，开始自己的事业，都是为了自己的成功，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衣锦还乡，自己的安逸和舒适，你与天国无份无关，耶路撒冷与你无份无关，你没有甘心献上自己，你在那幅画中，你不在那个祭司里面，不在那个天国的国民里面，那你在哪里？献上自己的事业，也献上自己的时间。圣经说你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的话是救赎光阴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说是现今的世代邪恶，你要爱惜光阴，因为什么呢？世代邪恶，也就是这个世代用这个时间，他们用时间在做什么？他们在用时间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满足自己的意思，他们要享乐，要成功。这条大路人山人海，你是否要把你的时间要救赎出来，来献给神呢？不是说你不能用于娱乐和休息，而是你用于娱乐和休息是为了给神做事。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时间用在神上面，神赐给你休息，赐给你一定的娱乐。假期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你愿不愿意把这样的一颗心 把时间献上。我有今天到三个月有10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献上，你就像那个那幅画中那个献祭的人一样，你手里拿着的是你的事业，手里拿着是你的时间，甘心的献上。不是觉得把这个时间给了神以后觉得吃了很大的亏，赶紧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意思再用一下时间好像给补回来，是甘心乐意的。这是他的国民，这个就是那幅画中是不是你所在的地方。反过来，你是否把这个时间使用跟那不信的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你的同学怎么用时间，你也怎么用时间，看不出太大的差别来。你并没有救赎你的时间，你的时间你以为是自己的。而这种想要把时间占为己有的，是你的情欲，是你的肉体，他想要把你的一切都占为己有。但是他的国民却甘心献上自己，时间算什么？还有献上自己手所做的工，你的作业，你的论文，还有妻子们所做的各样的工作，包括看顾孩子，收拾家里的整洁，这些工你们不是只在人的眼前做，不是只给老师看或者是给家人看，好像是给主做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掌权，你心里的这个主是基督，是因为这个基督是这样的爱了你，你甘心愿意听他的话成为义的奴仆，所以你按照他的话语来爱人如己。你手所做的每一个工，其实不是将来要爱人如己所用的技能，就是现在你正在实行爱人如己。这是上帝他在你身上掌权以后，再让你按照他的话语来做他的事情。有一个修道士，他在地上他捡起一根草的时候，他都是为着神做的。他就是把这根捡起来的这个动作，他都献给了神。当你做作业的时候，发现作业很多开始要抱怨的时候，作业很难开始想要放弃的时候，或者想要凑合想要对付的时候，你知道谁在你里面掌权，是谁在你里面诱惑你，让你凑合让你对付。当你看到家里这些事情真是没完没了，孩子永远的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你要知道你是甘心乐意的，是为你掌权的主做的。你是那祭司，在那升天之后的主面前，我甘心的献上。我知道我的能力做不了这个，我会不断的生气，我会不断的气馁，我甚至想放弃，但是我看见了上帝右边那基督那能力的杖从锡安发出，他就在我的心里。我的仇敌，你退去吧，而我却要心向这位爱我救我的主，他是我的主，我只有听他的。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牛圈里没有牛，但因救我的神快乐。这就是一种甘心，不是因为你手中的工作是多么的有成效而感到甘心， 而是因为这位主你甘心，你甘心献上自己，包括你的失败，你的眼泪。我们看到升天的基督，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那仇敌做了他的脚凳，或者将来要做，不断的有人有仇敌进去做他的脚凳。那么基督的名呢，那圣洁，那牺牲。基督徒啊，你虽然还没有达到圣洁，还没有达到甘心，但是这个能力的仗会继续在你工作，你会越来越的圣洁。你即使被你的仇敌打败，能让你起来的就是这个能力的仗，能让你的仇敌低头的也是这个能力的仗，是他借着话语，借着讲道，借着你的灵修，他在征服你的仇敌。他在你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在源源不断的供应你的力量。这是能力的仗，是永不枯竭的宇宙的能量，是在话语里面，是在福音里面，是在圣洁里面。不爱基督的人，你在这幅画中的哪里呢？你当回头，在这个君王打伤列王，刑罚恶人，失手便处，打破仇敌之前，我求你在这位万王之王之前跪下，向你承认，向他承认你的过犯和罪孽。如果你与他为敌，你就是与宇宙之王为敌。上帝的话语必将实现。愿升天的基督，他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归宿。你将来就等着去那里了。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坐在右边的基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也是坐着为王的宇宙之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又有大祭司的怜悯体恤，又那王者的保护。主啊，你为你的百姓，你的教会所预备的，实在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所在的位置，你的代求，是我们所切切需要的，胜过需要我们的空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位主面前，在这样的仗之下，我们能够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你的国度的拓展当中，在这历史的车轮之中，我们在真理的旌旗下，我们以自己的事业，以自己的时间，特别是以自己来献上。 直到主你完全得胜，仇敌在你脚下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